弟兄姊妹早上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请你赐福给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突然的，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来到你面前称你为主。就求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使我们心敞开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恩典，充满我们，使我们口唱心和，在你面前来敬拜，来蒙你悦纳，来蒙你赐福。你也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显出你的能力，显出你的恩慈，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你的荣耀。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讲妻子，但是讲妻子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在提醒一下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很重要。在家庭当中，其丈夫爱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所以丈夫呢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在家里表达这种爱的过程当中呢，你要付出代价，而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应该的。但是要提醒一点，我们爱妻子并不是无限度的来满足她物质的需要，什么都可以，或者说去纵容她，这就是爱，这不一定的。但是相反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却因为这样的不带着真理的爱呢，会把妻子给害掉，把她给宠坏了，让她离真理越来越远。所以呢，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做丈夫的我们要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也带领家庭，带领妻子，带领儿女，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当中，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教导教会里面的弟兄。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所以男人不要轻易的就去愤怒，也不要为一些无聊的事情来争论你高我低，而是要举起圣洁的手。圣洁的手表明是要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使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以至于我们可以随处祷告，真正的能够成为家庭，成为教会，成为妻子，成为儿女的一个祝福的管道。这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这是丈夫在家里边能够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作为丈夫，你要把这个家庭在真理当中带在真理当中，使你的妻子，使你的儿女能够在主里边能够蒙福，成为在基督里真正的大丈夫。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大丈夫，也需要一个女人，一个配偶，使她成为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神所赐给丈夫的配偶，这个帮手，这个妻子。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呢讲的是婚姻第六，我们讲的是要做一个妻子，要做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帮助者应该所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品格，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顺服。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这里首先就讲出来，那么我们在读其他书信当中有关妻子的角色 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讲出来都是讲到了说，妻子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要凡事顺服，都是讲到顺服。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顺服是做一个妻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品格，作为一个帮助者所应该必备的一个品格。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里并不是在讲谁高谁低不平等，而是神凭借他的智慧在设立婚姻当中所设立的不同的角色，以及这角色所应该具备的品格。作为帮助者来说，他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顺服。那么当我们读到后边的时候呢，他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如果有一些妻子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怎么办？说虽然他们丈夫好像不懂得圣经上的道理，他也不按照圣经的道理去生活，那么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好了，这里讲到了品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讲到的顺服和品行是相关的。这里边讲的顺服是一种品行，那我们就会清楚一件事情，品行是 the manner of the behavior，就是你行事为人的做事情的一个态度，一个方法，就是你内在的一个品格。那么我们就清楚，如果把顺服划归到一个品行里边的时候，那顺服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行动，说行是可以好这样一个行动上的顺服，而是在行动的顺服的过程当中带着一个态度，带着一种方式，一种回应的方式。顺服是带着方式的，带着一种态度的，带着一种品格在里边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早晨起来外面下着雪，我们说儿子啊，你去把车库里边的垃圾拖到外边，因为今天8点钟来拉垃圾了，现在7:50，你马上去。儿子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好，高兴去拖了，拖完回来告诉爸爸我拖好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好，行，别说了，别不要再说了，我去做了就行了，然后在那拖拖拉拉，最后也把垃圾拖了，这也是一种顺服。所以这，但是这两个顺服呢，都把垃圾拖出去了，但是两个态度却不同。所以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把它作为一种品行的时候，我们是甘心情愿的呢，欢欢喜喜的呢，还是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咬着后槽牙来这样的顺服？那没办法了，我们听过很多的这样的做妻子的这样说，没办法，他是丈夫吗？圣经说他是头吗？所以顺服他了，哎，然后摇摇头，这也是一种顺服。但是这个顺服不能够缺少一种品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作为一个妻子的品格，不单是一个顺从，而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认知什么是顺服，为什么要顺服，你所顺服的是谁。这对于一个做妻子的，作为一个丈夫的帮助者，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品格。对妻子来说，一个正确的顺服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品格。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妻子就会说，这他不对嘛，你让我怎么去顺服他，我跟他讲他又不听我的，所以我声音就变大了，所以我就跟他吵了，还真管用，一吵他就听。我们往往会觉得这样说，说讲了帮助者嘛，对吧，你对的时候我都听你的，我还怎么帮助你啊？就是跟你表达不同意见嘛，才能够帮助你嘛。所以你不听我就跟你吵，为什么？因为我对你不对。但是呢，这里我们要讲到了顺从，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说你没有主见，不是说你盲从，不是说丈夫想做什么你好好去做，这不是这里边讲的顺服，不是这里边讲的顺服。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涉及到真理方面的事情。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一定是顺服真理。我们爱可以爱仇敌，但是我们顺服呢，一定是顺服真理，顺服主，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是一个帮助者，就是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如何的来顺服真理，这是核心的部分。那么好，如果一个有顺服这样品行的妻子，如果有不信从的丈夫，或者说是基督徒，他不认识真理，不怎么样的，你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一个谦谦卑卑的一个柔和的态度，怎么样？你和他据理力争，把真理摆在他面前，来教导，让他来认识真理，而你不会跟他吵架的，你也不会贬低他的，你也不会看不起他的，你依然会尊重他，用尊重他的方式来表达你的不认同，把真理摆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认识真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妻子不会跟丈夫吵架的，我们会和丈夫一起来，一同的来认识真理，不需要吵架，只要两个人一同来认识真理就好了。而在这认识真理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怎么样，这一体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爱的关系也越来越提高，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教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很多的矛盾呢，并不是因为真理的大原则的问题，是小事情，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闹出这么多的矛盾的。而在这琐碎的矛盾当中呢，我们同样作为一个帮助者，也要帮助丈夫怎么样来遵守神设立婚姻当中的所设立的法则，就是彼此相爱，一体相爱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些不涉及到真理的问题的上边，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体谅，彼此帮助。要么我们是顺服真理，要么我们是顺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如此，这样的帮助者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丈夫来建立丈夫。在这些琐事的上边，作为丈夫的，你不要总是自我为中心，做妻子的也不要自我为中心。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丈夫呢，总是希望能把妻子呢塑造成为，或者说训练成为什么样，他心目中喜欢的那个样子的。而做妻子呢，总是希望能把丈夫呢塑造成为，训练成为他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这不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后边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讲到的。那当我们继续在讲说顺服，在圣经当中也是一样，教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里边的。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学习真理，认识真理，并且顺服真理，是带着对真理的敬畏之心，对这位上帝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彼此的相处。而真理的功用之一，就是可以造就人，也就是在我们在真理的共同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彼此造就。同样在婚姻当中也一样，当这个作为妻子的帮手，帮助丈夫来认识真理的时候，或者是一同来认识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彼此造就，这个妻子就可以成为丈夫的祝福，一个真正的帮助者，丈夫就可以从妻子身上得到什么？得到益处。而同样，妻子在丈夫得到益处的同时，妻子从丈夫的身上也得到益处，这就是彼此造就。所以使妻子帮助丈夫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在家庭当中有基督榜样的一样的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而妻子也是一样，丈夫也是一样，丈夫同样也是按照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去建立妻子，去爱妻子，使这成为一个基督的大丈夫，能够成为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保护，一个遮盖，好像一把伞一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丈夫离不开妻子。箴言书18:2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所以妻子，神在婚姻当中给丈夫一个配偶，一个妻子，是为了丈夫要得到好处。所以得到贤妻了，你就得到好处了，宝贝啊，妻子是你的宝贝。然后说，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一个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恩惠，这恩惠是从耶和华而来，这益处也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作为妻子的，你要想，我是不是这样的贤妻呢？ 而作为丈夫，我们要去想，我有没有用着真理，用神的话语来洗这妻子，使她成为贤妻。十四章一节箴言书：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拆毁。你说哪有一个人愿意拆毁自己的家的呢？欲望的妇人就拆毁了自己家。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一个贤妻的话，她是建立家庭的，不但建立丈夫，也能够建立家庭。而做一个欲望的妇人，她会亲手拆毁这个家庭。这样的妇人，这样的妻子，通常她要抢夺丈夫做头的位置，她没有顺服，她更像她丈夫的老板，有些时候会把丈夫按在自己的脚底下踩一踩她，她还人以为荣。但是我告诉你，那毁谤自己丈夫的，那是一个妻子的羞耻。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讲话一定要小心，不要时常的来羞辱毁谤自己的丈夫。前面讲到了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因为妻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你俩是一体的关系。同样的道理，这里边也强调了一件事情，我们在前面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你不要以为顺服自己的丈夫这种羞耻，时下很流行这一种，好像是一个女的你在家里边好像顺服丈夫好像没有地位啊，你很让人看不起一样，所以这个做妻子就拼命去贬低她自己的丈夫。而这里告诉我们说，你顺服的是你自己的丈夫，这里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是个归属的关系。你尊重你的丈夫也是尊重你自己，那丈夫是你的，是个所属的关系，你没有顺服别人，你顺服的是你自己的丈夫，那个属于你的和你一体的又很爱你的丈夫。所以不要以顺服丈夫作为羞耻，这是一个很高贵的品格，对于姊妹来说，对于一个做妻子的来说。箴言书十二章四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你看到了，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觉得说，哎呀，顺服丈夫好像低他一等，别人看我好像是一个小媳妇一样。不是的，这里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有这样顺服美好品德的妻子是丈夫的冠冕，你是站在丈夫头上的冠冕。然后说，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亚当称夏娃什么？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但是一个宜修的，一个没有智慧的，一个欲望的妇人，是她丈夫骨中的朽烂，就不再是她的骨中骨，肉中肉，她不再能够建立她的丈夫，而却能够败坏她的丈夫。不但可以败坏丈夫，也可以拆毁家庭。但是上帝造了亚当之后，所给他的配偶的确是骨中骨，肉中肉，的确是要他帮助他，以使他成为好的，使这个家庭也成为好的，使他们有个敬虔的后代，使他们能够一同的来怎么样活出耶和华神的形象的。所以当我们回到这样的问题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这里说才德的妇人，一个才德的，前面讲叫什么贤妻，也叫什么呢？也叫有智慧的妇人。这样的人怎么样？有顺服的品德的，这样的人是丈夫头上的冠冕，真的能够给丈夫带来帮助，真的能够给丈夫带来益处的，这样的一个妻子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帮助者应该是怎样的。妻子的贞洁品行，彼得前书三章二到五节继续下说，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是谁呀？这是指妻子啊。如果能有不幸的丈夫，甚至于不幸的丈夫因为看到了你这美好的品格怎么样呢，他都可以被感化过来的。那这些品格是什么呢？就是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 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是看重外边的，一个是看重里边的。看重外边的这些女人怎么样呢？她就非常的看重编头发呀、戴金饰啊、穿美衣啊，一天招摇过市啊，给人看。她用这些外表的东西来让向人看，看到她的身份，看我的身份，看我的价值。这是社会上所流行的。现在我不知道，看电视我不知道哈，以前的电视有这样的广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宝马车过来了，我说下来一个男的穿着西装下车是这样，这样看，这样看一下表，完了镜头这个表上，然后说劳力士男人身份的象征，是不是？有没有看过？有看过。还有西装也是男人的什么品格，所以我们看到把一个人的品格固定在外表的上面。同样女人也是一样，作为妻子的她们很看重外表，觉得有这个外表了，哎，我就有身份了，有这个外表了我就有价值了。但是这里说真正有品行这样才德的妇人，她是不看重这一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姊妹你可以穿得邋里邋遢的，而是你不看重这些，你依然穿得要整洁，但是你不是靠着这个来表达你自己的身份，表达你自己的意义。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意义不在这地上的，我们还是要穿着整洁一点。而这贞洁的妇人，这有贞洁品行的妇人，她看重的是什么呢？是里面长久柔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有这样顺服品行的人，他一定是个安静的，一个柔和的一个人。他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你吵得天翻地覆的蛮不讲理，他不会的。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都不能够夺去他里边的温柔安静，而且这温柔安静的心呢，这心表达的是他的一种品行。而这里讲到的是长久，他不会因为丈夫不听道理他就会发怒就去吵，争争吵吵，他不会的。然后呢，这样的心在神里边是极宝贵的，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认可的，是神在设立这为亚当所设立这配偶这个帮助者所应该具备的内在的一个品行，神看是好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妻子，她有贞洁的品行，表达了她对丈夫爱的一个专心忠诚，我们也可以叫忠诚。然后怎么样，他又是有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就是敬畏神所设立的法，神所设立的婚姻，并且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他不会超越这个法则，用他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在家庭当中他不看重外表这些虚浮的东西，这些虚假的东西，而是看重神所看重的这内在的长久的温柔的安静的心，并且他能够效法古圣先贤，那些古圣先贤当中，那些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美好的妇人，圣洁妇人，仰赖神的这样的圣洁的妇人的榜样。而这里边讲到说，那些仰赖神圣洁的妇人怎么样，他看重这些内心这些长久的温柔安静，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他在婚姻当中表现出他会顺服他的丈夫，以一个温柔的心来顺服她的丈夫。在提摩太前书2:9-11的时候呢，保罗前面我们讲到的，我愿男人无愤怒，不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接下来就是这节经文，就讲到了，告诉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教导如何教导教会当中的姊妹。第9节说，又愿女人廉耻，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羞耻的，不能没羞没臊的，你要知道什么是羞耻的，这个是很重要。然后你又要自守，自守啊， 自己要谨守自己，不沾染这些污秽的东西，然后说以正派衣衫为装饰，以正派衣衫为装饰。所以衣衫呢是非正派和不正派的，第一个衣衫是用来做什么的？第一个衣衫是用来做什么的？就是神给亚当和夏娃做的那个皮裙子，用来做什么的？遮盖羞耻，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暴露作为美好，你看，这就是不一样。所以呢，衣衫是有正派和不正派的，我们要小心的。然后说，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衫为装饰，在这一点上面和彼得前书第三章当中所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不要看重这些外表的。第十节说，只要有善行，这才是与自称是神、敬神的女人相宜的。所以只要有善行，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活在神的教训当中，活在神的法则当中的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说我是敬畏神的，这是相宜的，就是说她所说的和她所做的是相称的。然后说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讲到了女人要沉静，那里边讲到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一味的顺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姊妹呢比较情绪化的，稍微情绪比丈夫来说更加情绪化一点，当然有些丈夫也很情绪化的，但是相比之下呢，妻子可能更容易情绪化一点，所以就很多容易喜欢用争吵来解决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去用争吵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这问题更加大了，更加解决不了问题了。箴言书当中这样说，箴言书21:19这样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所以当你越跟丈夫吵架的时候呢，你越把丈夫逼往旷野。箴言书27:15-16，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家屋顶漏水，屋顶漏水你知道，漏水每漏一下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棚上边就多了一点水，你就湿得更大，那个天棚就要掉下来。晚上躺在那里那边的时候呢，就听你心里争吵的妇人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你很难受，你很难受，不舒服的。然后说想拦住他，便是拦住风，也是右手抓油，什么意思？你拦不住。所以吵架不解决问题，姊妹。同样，有些弟兄也很爱吵架的，我发现有些弟兄也很爱吵的，跟丈夫吵吵吵吵的没完没了的，这不解决问题的。这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当神为人设立了婚姻，并且设立了丈夫和妻子的法则的时候，他就为做丈夫的赐给他作为一个家庭的带领者，作为头所应该具备的品格，同样作为一个帮助者，神也赐给他作为帮助者所应该具备的品格。作为一个家庭的带领者，作为一个丈夫，神就赋给他一个品格，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强壮，非常的有责任。所以这样的品格赐给丈夫，就要丈夫用这样的品格来带领家庭，同样作为妻子一个帮助者，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安静，一个温柔，一个细腻的品格，使得这个妻子呢可以用这样的品格成为丈夫的一个好的帮助者。但是当我们做妻子要跟丈夫去吵架的时候，就是你要面对他的刚强，你以你自己的刚强去面对男人的刚强，而男人的刚强是上帝赋予一个带领者所应该有的品格。你在硬碰硬哎。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吵架是不解决问题的，不解决问题的，不但不会彼此造就， 你也不会真正的帮到你丈夫，你丈夫也不会从你身上真正得到益处，反而怎么样，会得到破坏。不但丈夫得不到益处，家庭也得不到益处，儿女也得不到益处。于是下边呢，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哦，这又是讲到一个争吵的事情。箴言书25:24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住在房顶上角上，你就知道了无处可逃，然后也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所以姊妹，做一个智慧的姊妹。于是呢，他就提出来一个妻子的一个榜样，撒拉。然后他说，当一个妇人，一个做妻子的，她可以在家里边有这样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的时候，一味的顺服丈夫的时候，有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行动去顺服丈夫的时候，甚至于可以感动那不信的、不听从道理的丈夫的时候呢，他说这样的妇人就好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知道了，做妻子的，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这里就以撒拉为例的，我们都知道撒拉当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时候，撒拉曾经给他提过主意的，对不对？说，哎，我有个仆人夏甲，嫁给你，给你生个孩子，哎，也是你儿子嘛。亚伯拉罕就听了，最后怎么样，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给这个家庭当中。但是到了第18章的时候，那里边就提到了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表达的是撒拉经过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他开始学习顺服，并且真正的能够顺服。到18章的时候，真正的顺服亚伯拉罕，因为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但是这里边说，你若，我们都知道了，犹太人呢，他非常的推崇亚伯拉罕的，所以他们觉得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非常高兴的。那么这里边说，前面说如果有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同样，这里说如果你像撒拉一样顺从亚伯拉罕，称亚伯拉罕为主，你做这样的妻子的时候呢，你就是撒拉的儿女。无论你遇到怎样的丈夫，信的或不信的，你都不会害怕的，你都会以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而成为这个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手。所以弟兄姊妹，姊妹们，我恳求你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有智慧的妻子，不要做那愚妄的妻子。愚妄的妻子不但败坏丈夫，而且也败坏家庭。而上帝赐给丈夫一个妻子，一个配偶，是要帮助他能够更加的像主耶稣。所以我们做妻子的，不要用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来塑造你自己的丈夫，你要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来塑造你自己的丈夫。如果有一天你希望你的丈夫能够在世界上按世人的标准你更成功，你更发达，那你就把他推向世界，推向世界就是推向灭亡。所以我们要小心，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敬虔的妇人，我们一起来看。这不是提摩太前书哈，这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对不起，这写错了。撒母耳记上第25:2这样说：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300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讲谁。拿巴他太太叫什么？亚比该，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不讲道理。我们就和前面那个亚比该呢做个对比。亚比该呢聪明俊美，但是丈夫呢就是一个刚愎凶恶的丈夫。大卫呢此时正在旷野当中逃难呢，听见说拿巴在剪羊毛，就是丰收了嘛，农民庆祝丰收是什么？是收粮食。而这些牧羊人呢，这些游牧民族的人呢，他们就剪羊毛。 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我们看大卫告诉他的仆人，去那里边你要尊重人家，向他问安。然后呢就说，第七节说，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就是你现在收获的季节开始剪羊毛了，可以收获羊毛了，所以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他拿巴的牧羊人在哪放牧呢，在加密，而那个时候呢大卫正好在加密，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现在好日子来了，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所以大卫去做什么？因为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向派仆人到拿巴家里边说，你们在加密放羊的时候呢，我们保护你，你一只羊都没有损失的，我们也没欺负你，所以你现在正好是收羊毛的时候，能不能给仆人一点羊毛。然后呢第九节说，你看大卫这里面讲的还是很谦卑的，他觉得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你仆人和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些话提大，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口了。所以他的仆人并没有说，哎，我们是大卫的啊，给我们点，他没有的，他只是按照大卫所吩咐他的，就谦谦卑卑的就给他讲了大卫所说的话。然后呢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呀？他知不知道大卫是谁？知道，所以他这里在羞辱大卫，说大卫是谁。然后说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很多啊。主人他指的是谁？扫罗。他说我主人扫罗最近丢了，就是逃跑了几个很卑微的仆人而已。所以他这里边在羞辱大卫，说这大卫算老几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十一节说，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所以他这里不单是拒绝，而且是一种明明的羞辱。然后十二节，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了，照这话告诉大卫。所以他的仆人也没有生气，也没有发怒，就直接就回去了，然后把这些话告诉大卫。十三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向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留着看守器具。所以大卫就带着400人马杀将过来。十四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我主人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因为他的仆人呢知道拿巴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大卫是什么样的人，说马上就赶紧去告诉亚比该，说大事不好，大难临头，我们家的主人拿巴把大卫得罪了。第十五节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所以他就讲了说，大卫人家没有得罪咱们，对咱们挺好的。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在那里边有狼啊，有偷的，有盗贼啊，他都保护，大卫都保护他们的。十七节，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好，不然祸患定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和他说话。说我为什么向你报告呢？因为你丈夫拿巴性情凶暴，我不敢跟他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一个是凶暴，一个是温柔。十八节，我们看亚比该如何做。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匹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雅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这是个很大的工作，这是很大的工作，不是说他家有我就拿出来，就要做这些东西，预备这些东西很花时间的。然后十九节，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儿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你看他是很有智慧，他没有告诉丈夫拿巴。如果他告诉他丈夫拿巴，他丈夫怎么样？一定会阻止他，阻止他的结果是什么？大难临头啊。十九节，对仆人说，你们在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儿他就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二十节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 此时大卫带着400人，手里拿着刀，气势汹汹啊，准备怎么样？后边我们看了，准备灭掉这家里的。但是他就迎着他去了。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一样也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什么意思？今天晚上拿巴家里所有的男丁要全部杀掉，全部杀掉。所以他已经起誓了，我必须要把他杀掉。他很生气，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拿巴羞辱大卫，恩将仇报。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他开始叩拜大卫。24节说：“俯伏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什么罪？我丈夫得罪你的这个罪，愿他归于我。你这个气呢，撒在我身上吧。”然后说：“但是呢，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从你把你的怒气发在我身上没问题，但是你得听我讲一句话。25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首先，他承认我丈夫是有理亏的，是我丈夫亏欠你。然后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没看见。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丈夫呢是得罪你，因为我丈夫呢他为人比较愚顽，他不信从道理。你的仆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然后26节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他这里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和华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他在讲说，耶和华要阻止你亲手报仇。为什么呢？你要流人血了，你要流人血以后你怎么来当这样的国王啊？所以你看，他把真理平平和和的、温温柔柔的讲在大卫的面前。耶和华神是你的保护，谁能抵挡了你呢？那些抵挡你的人岂不都跟拿巴一样吗？因为你是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轻而易举的来取这流人血的罪呀。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话软中带硬，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到拿巴的家里都把他杀了，你就是有流人血的罪啊。但是谁能抵挡你呢？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了，那下边又说27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所以这里说你要饶恕我的罪过。然后下边说，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明白什么意思没有？如果你今天杀了拿巴的全家的男丁的话，就会查出过来。你看，他就把耶和华的真理，因为此时的大卫已经被怒气操控了，不杀掉他们全家是不能回去的。但是这位亚比该就娓娓道来，在他面前流人血是罪，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为你征战的，你干嘛自己去征战流人血呢？29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抛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流无辜人的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呐。言外之意，如果你今天流了这些人的血的话，当有一天你真正的成为了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不安的，因为你心里是有过的，因为你流了一些无辜人的血。拿巴 这里边他并没有说拿把不对的，他并没有说拿把是对的，他说拿把是不对的，但是家里边其他的男丁不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你这不是流无辜人的血吗？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亚比该呢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然后就说耶和华赐福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这就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榜样。你有没有看到他？他讲话没有一句争，没有一句吵，他讲的都是真真实实的道理。而这真真实实的道理，是大卫就猛然的就醒过来。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说，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所以我们看到亚比该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妇人，她成功的拦阻了大卫灭掉他的全家，而她在这当中没有发脾气啊，没有发怨言，什么都没有，就是以长久温柔和平的心把这话语讲出来。大卫刚开始被愤怒所充满的时候，一下猛醒过来，甚至于说啊，你这有见识，你这个是很相当有见识的，是应当怎么样称赞的，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所以使他清醒过来。然后第三十四节，我指责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不留一个。他说如果你不来的话，我肯定就把这些人都杀了。三十五节说，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去吧。怎么样，方才是什么呀，要杀掉所有的，不杀掉所有的一定不罢休的，现在说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来的时候怎么样没平安，回去的时候是带着平安。然后呢，三十六节说，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因为当时他在众人的面前，哇，这像王一样的宴席，在他的很多的狐朋狗友的面前，你亚比该如果跟他说，他太没面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这个拿巴呢，会做出更加离谱的事情的，因为他酩酊大醉了。第二天早上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告诉他怎么样，拿把就吓死了。所以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我们也看到了，在整个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有一个长久安静温柔的心在里边，但是他却让大卫明白了，猛醒了，从他的愤怒当中醒过来。如果我们要能够用这样的心来处理问题，做妻子的话，我们也会成为丈夫的一个帮助者，也会成为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助者。那我们再用很快的时间呢，再看一遍箴言书当中的三十一章十节到三十一节，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才德的妇人。我们做妻子的要学习箴言书三十一章第十节这样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前面讲到了才德的妇人怎么样，像珍珠一样宝贵，不容易得到的，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十一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所以一个真正的妻子的一个好的一个帮助者，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丈夫心里是依靠她的，不是黏着她，是依靠她。为什么依靠她？因为他是个好的帮手，没有这个帮手他心里就没底。然后这里说讲到了这个才德的妇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妇人，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里留心看，是一生，不是她结婚之后使她丈夫有益无损，而是她的一生。也就是说她一生的生活当中都不是她丈夫来蒙羞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女孩子呢，在没结婚之前随随便便，这就是对未来丈夫呢做了一些羞辱的事情，我们要小心的。所以这里讲，她一生使她丈夫有益无损，使她丈夫能够得到利益，使她丈夫得不到任何一点的羞辱。 然后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前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人中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所以他是个勤劳的妇人，很勤劳的，不但勤劳，而且是什么呢？非常的有这个组织才能啊，还有组织的才能。我们讲说能把家里管理的井井有条吧。然后十六节说，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车。看他不单怎么样，他非常的勤奋，而且他也非常有智慧，看到了，他懂得如何经营这个家。然后呢，第二十节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怎么样，他是一个心里非常的柔和，蛮有怜悯心的这样一个妇人。二十一节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所以你看他心里边是考虑到全家整个的一个需要，他不使家里边有缺乏。二十二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紫色布做的，所以他也是一个什么爱美的漂漂亮亮的。他不单他是一个心里美，不是外边邋邋遢遢，外边他也是很庄重的，穿正派衣服的人。然后二十三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你看她如此的操持家务，如此的勤劳，如此的勤奋，又周济穷人。她丈夫坐在哪里？坐在城门口。坐在城门口做什么？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一个比喻：旧约城门口好像是什么？好像市政府门口似的，就那些长老啊、贵胄啊、有头有脸的人都坐在那里。如果这个城里边有什么案子，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都领到城门口，请诸位长老来判断，请诸位。所以在那里坐的人都是高贵的人，所以她把家里操持得很好，为的是要她丈夫能够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能够怎么样？能够做男人该做的事情。好，然后说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所以他不是以这些东西来外表的东西来显示自己，而是以他的能力和他的威仪。威仪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能够看得见的品格，就叫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所以你看这个妇人，他对家里面是充满一个建设的一个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心，他要建设这个家，要建造这个家，使这个家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儿女，无论是仆人，都做得井井有条。他想到这一切，他心里就喜笑，他不是唉声叹气的。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看到了，他不是一个愚昧的一个无知的这样一个妇人，他是认识真理、懂得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人。二十七节，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你看，他也在教养儿女哈，儿女还称他是有福的。然后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也得到了丈夫的称赞，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在他丈夫的眼中，这句话就对应着哪句话？亚当说：“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这里边这个丈夫怎么说？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呀，但是唯独你超过一切，你才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然后三十节就说了，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一系列变发辫呐、近视啊，作为炫耀的，这些是什么？都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到称赞，就是要做这样有智慧的才德的妇人，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样的妇人。然后说，愿他享受所操作的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看到了，谁在城门口？他丈夫。但是在城门口大家都夸耀他。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我以前经常出差的 我以前经常出差的，所以当我们出差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背包往地上一放，打开背包，把毛巾拿出来挂上，然后把牙膏牙刷拿出来摆上，然后把自己里边的衣服整一整挂在架上，然后挂在里边。你知道我每次跟我那些同事一起出差的时候，我们一起打开包的时候，他们会讲同一句话，你知道他们讲什么吗？说小严你太太真好。第一次我不明白，我说为啥，你怎么知道我太太好？他把包打开，你看我这包，然后他把他的毛巾拿出来搭在我边上，说你看我的毛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妻子，贤妻是丈夫头上的冠冕。当人家看到弟兄你那个鞋很干净的时候，人家夸你太太，你放心，不会夸你。所以做妻子的要明白，你是丈夫头上的冠冕，你不要抢那个头的位置。所以这个妻子把家里操持得很好，而她的丈夫在城门口做一个公益的、一个良善的、一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长老的时候，她一点没有对家里的挂虑，所以她在城门口荣耀她。她所做的这一切，是她丈夫能够专心的做她丈夫要做的工作。这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不是自己去抢夺荣耀，而是神的行在神所在婚姻当中设立的法则当中。而在行这个法则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成为你丈夫的益处，成为你丈夫的一个真正的帮助者，能够成为你丈夫头上的冠冕，为人所看见，为人所称道。我们每天如果用争吵、用发脾气、用蛮不讲理、用野蛮，你得来的不是真正的荣耀，这里说是虚浮的。而这一些外表的东西呢，每天逼着丈夫给我5万块钱我去做美容，这些是虚浮的东西。要做一个神眼中看为好的这样的一个妇人，要做一个神看为好的这样一个丈夫的帮助者，一个妻子，这才是重要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再一次提到丈夫，丈夫你是有责任的，你不能够单单的批评你的妻子。按照以弗所书当中的教训，你有没有用神的话语去洗你的妻子？你如果没有洗，你就不能够抱怨她有瑕疵、皱纹等类的病。所以夫妻是一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妻子守住你的做帮助者的位置，按照神所设立的法则去做，你不但能够成为你丈夫的一个好的帮助者，使他得到益处，你也能够在丈夫的益处当中，同样自己也得到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婚姻，你在婚姻当中也设立法则，使我们在婚姻当中按照你的法则去做的时候，主，使我们夫妻这样一体的关系，这样相爱的关系能不断的增长，能够彼此得到益处，能够在婚姻当中显出基督与教会的荣美，也可以使我们在婚姻当中得到你要在婚姻当中所要赐福给我们的。愿你成就你的美意，让我们的丈夫都能够做基督里边的大丈夫，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爱我们的妻子，用真理借着祷告来带领家庭，让我们做妻子的能够做一个才德的妇人，能够凡事按照你的法则来顺服丈夫，成为丈夫的一个美好的帮助者。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愿你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当中也得到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